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唱的这些诗歌到底是哪里来的？你说哦，这个是基督教的诗歌。那基督教的诗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诗歌？从什么时候他们开始唱这些诗歌呢？哎，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用唱，但是到今天它的音乐都已经失掉了。那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受难之前，那确实说他和门徒啊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他们唱的诗是什么诗？你不知道啊？保罗他们传道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哎，半夜的时候他们唱诗赞美神，所以那时候的教会显然也有诗歌。但这些的诗歌到后来，因为天主教啊、罗马啊这些的教廷啊，他们慢慢的，他们有一定的做法啊，基督教的就变成一种仪文，变成一种规条啊，唱歌像念经一样啊，都我们不知道原来唱一些什么啊，所以你今天到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去啊，我们这边很多越南人，越南人好多是天主教，他们去望弥撒的时候，那前面有一个人他就念一些拉丁文，有些拉丁文的颂，就好像我们念佛经一样，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等到后来啊，马丁路德他们要把这个教会啊和信徒从天主教里面恢复出来，要把那个政治色彩、宗教色彩去掉，哎，他们就开始重新写了一些诗歌。那这些诗歌呢啊，成为啊一方面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的一些的源头，像巴哈他们都是写诗歌，他们写清唱剧啊，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四部和声的东西。那尤其到了这个欧洲美国人啊，到了这块地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他们有很多很多啊建立教会啊传福音的机会，那你就需要唱歌了。那这你没办法想，是不是？你大概知道还是西部拓荒的时候，哎，我们现在出去看还看得很清楚嘛，稍微开出去就可以看到一些破破的小镇，对不对？还很像那个屋檐还是像架出来，小马就可以拴在门口一样。那他们唱什么歌呢？他不可能去唱一些拉丁文的歌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人开始写，包括我们现在唱的这些诗歌多半都是那个时代他们出去布道的时候写的。那他们这个灵感从哪里来？这些歌是不断的出来，不断的出来。那像这首歌就讲得很好，唯主耶稣牧我心灵。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真真实实的跟神来往，耶稣真的在你的心里面，你受到感动，你写出来。你说哎呦，他们会写，我怎么不会写？哎，没关系，你先看看他里边的经历你有没有，你是不是看见了？哎呀，好像旧历史都已经过了，我已经不再受罪的捆绑了。这些诗歌别人写得好，就把你的体会唱出来，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哎诗词歌赋一样，是不是？以前的人写得好，我们不见得要去再写，可是当他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触动到你的心里面。不过你如果发现诗歌里边的这些经历啊，对你来讲跟你一比，你觉得自己很贫乏的话，那就好好的祷告啊。诗歌很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找到寻求主的方向，怎么样与主来往，让主更丰富的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当然除了诗歌以外，最最重要的途径啊，我们一再和大家提醒，就是要读圣经，要读圣经。可是圣经到底怎么读啊？圣经到底怎么读？这是一个其实是很有讲究的事情。那也许是应该说太有讲究了。我最近在听一些录音啊，这都是啊他们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在讲的东西，因为我需要花点时间去看看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啊，比如说他们讲了解释圣经的方法啊，有好多好多种，犹太人怎么解释啊，希腊人他们的传统是什么啊，哎，起初的门徒是什么啊，后来这个加尔文啊、马丁路德啊，西方的说法是什么，有好多好多解释圣经的路数啊。那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西洋教育的这个活在洋学堂里面。所谓洋学堂呢，可能最简单的就是拿中医和西医比较了。因为你去医学院念书，你就要开始背了，大一他们一年级的课就要背解剖学了，人身上206块骨头，每一块骨头都有一个名字，就挺麻烦的，是不是？每一根肌肉都有一个名字啊，每个地方有什么血管他都给你弄得清清楚楚啊，弄清楚了是不是就是全部呢？不是全部，不过弄清楚了看病很方便。那中医不搞这一套的，对不对？中医不搞这一套，中医他们的经脉啊什么什么到底在哪里，看得见吗？看不见，摸，对不对？摸啊，那这两个都有它的道理。要是中医没道理，中国人怎么活得这么长 就是中国人活得长是美国人活得长，但中国人活得长，活了几千年了。所以你不能说中医没道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读圣经的办法大部分都是西医办法。所谓西医办法呢，就是他把这个圣经里面呢归纳出好多的原则，再从这个原则去解释圣经，明白这话吗？比如他们盖房子的，今天觉威先生不在，我就 敢讲这个盖房子。你知道用砖头垒房子，垒楼房可以垒到几层啊？晓不晓得？
七层。
七层啊？觉威晓不晓得？
嗯，砖可能看你结构是什么。
就是砖。
光砖的话。
光砖。对。
光砖的话，我估计一两层就差不多。
实际上可以垒到，我如果记得没错，可以垒到22层。
对。
嗯，再往上，就是你假如垒得非常非常好，你可以垒到这么高。但你垒得再好，你不能再垒了，为什么？太重了，它自己的重量就把它压垮了。好了，那这个为什么？是不是这显然是以前的人得出来的结论了？啊，那为什么他可以去弄了很多的道理，很多道理算出来之后就可以盖很高的楼房，是不是？那这个对不对啊？对，那这是不是绝对对啊？不是绝对对，为什么？这个金字塔比22层楼要高太多了，金字塔就是大砖垒了。那他怎么垒的？现在没有一个建筑师知道金字塔到底怎么垒的，不知道。他垒得起来，是不是？他站在那儿，就让你的这个原则啊黯然失色，对不对？但是金字塔怎么垒的我们不知道，圣经怎么写的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所有的人，我们跟大家讲了，圣经是一个约，神借着这个约和我们来往，意思是什么？你要更与神走得近吗？你要经历到他的真实吗？哎，这个范例都在这里头了，对不对？有潜力嘛，前人办得通你就办得通，你怎么会搬到这里来，怎么会在佩尔拉买房子，那还不是你听同事讲的，听朋友讲的，对不对？他办得通你就问他怎么办，他办通了，后来你真的办通，你在这住下了，哎，一样跟神来往是一样。只不过呢，就因为这些例子里边呢、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比如说很出名的这个亚伯拉罕，年近百岁的时候还没生孩子，他99岁，他太太已经90岁了，月经都没有了，他们两个生了孩子，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是要慧贞再去生一个吗？你到底这个圣经怎么用？到底这个圣经怎么用？那这里面就有点讲究。那这个讲究是用什么样的讲究呢？我听了这些学神学的课程，听了半天，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呢，给忘掉了。这个因为这都是西方人弄的东西，我们今天在听起来的时候确实是有点觉得他们这个工匠味儿太浓了啊。那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你不见得找得到，我念给你听。他说啊，这个讲到旧约的时候，有个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他就说了，这个是希伯来书7章7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啊？这是叫做驳不倒的理。读圣经其实有一个叫做驳不倒的理，他不跟你讲道理的。他说麦基洗德既然亚伯拉罕献祭给他，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就表示麦基洗德的位分大过亚伯拉罕，这是什么？驳不倒的理。驳不倒的理很重要啊。这个地板跟屋顶不一样，屋顶是为了防晒防水，地板呢是干什么？住着舒服嘛，对不对？屋顶你要斜的，地板要什么？平的，这是驳不倒的理，这没什么好讲的。那圣经其实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并不是你靠着归纳、靠着演绎去弄出来的，而是有一些什么驳不倒的理啊。那这个驳不倒的理有哪些理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理稍微理一理呢？我觉得有可能呢。我们今天就稍微来做点这样的事情啊，这样对我们帮助有点，这样对我们读书读圣经有点帮助。你套中国人的话就是说，你不要见树怎么样，不见林，树林子在那里绝对是什么？驳不倒的理。这树林子里面哪棵树怎么样，哪棵树那个，其实很多是驳得倒的理。这个人看这棵树好，那个人看那棵树好，可是整个是个树林，驳得倒驳不倒，驳不倒的理。那我们上次给大家搭了个台子，这其实不是我们搭的，是新约圣经搭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章1节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驳不倒的理吗？你要读圣经，两个人你一定要知道，谁啊？亚伯拉罕 和大卫。好了，这两个大架子搭在那应该没有问题了。那亚伯拉罕和大卫这两个人物在旧约里边，我们今天去看他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来效法他，要用他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啊？亚伯拉罕是什么？大卫是什么？我们上次说过了，亚伯拉罕是牧羊的，大卫呢？
君王。
起先也是牧羊的，但这个大卫这个牧羊的人变成君王，对不对？亚伯拉罕管多少人呢？一家人。大卫管多少人呢？管一国，对不对？所以如果是亚伯拉罕的生平，他大概就不是讲什么，请问他是讲社会问题还是讲家庭问题啊？家庭问题。如果是大卫的话呢，他当然可能也讲家庭问题，但是他可能更重要的讲什么，讲这个族群啊或者社会啊，随便你怎么说了，对不对？那这个叫做什么？驳不倒的理，驳不倒的理啊。那从这个亚伯拉罕和大卫，你基本上我们今天把中间一个人物提出来，上次也说了，中间还有一个叫做摩西啊。摩西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传到第四代啊，他们下了埃及以后，在底下住了接近400年，摩西把他们领出来。当他们下了埃及住了400年的时候，已经沦为奴隶了，这是法老的奴仆。那摩西就把这些人过了红海，领到旷野。好了，领到旷野以后，神颁了什么东西给他们？神颁了律法。这个律法最出名的，我们小朋友都知道是什么？十诫。哎，亚伯拉罕，神为什么不颁十诫给亚伯拉罕呢？你没想过这东西？
摩西领出来的是他的子民。
摩西领出来的是他的子民，那亚伯拉罕也是他的子民啦。
是他建立的国。
是他建立的国是吧？嗯，这个有的。啊，对对对对对，这摩西以前，这颁十诫以前，因为你先看看十诫就知道了，十诫里边啊，这神给人的十条诫命，可是有些的问题，有些驳不倒的理，你要去问一问呐、啊。这十条诫命里面有多少是对着神的，有多少是对着人的？有多少是对着神的？第一个，对不对？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偶像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剩下的都是干什么的？都是对着人的，对不对？那这对着人的里面有多少是对着家人的，有多少是对着别人的外人的？大部分是对外人的，对不对？对家人的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对不对？其他的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不可偷盗，通通都是对着谁的？对着人的、啊、那你大概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不颁给亚伯拉罕，要颁给摩西他的百姓。为什么？你晓得他们在埃及做工的时候啊，这个肯定是一个驳不倒的理，做工也有工头啊，是不是？那有的人做工是做白班，有的人做晚班嘛，是不是跟今天当着做护士一样啊？然后每个人都很可怜，等出了埃及过了红海，通通怎么样啊？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
都一样。
通通都 lost their job。所以为什么过红海？你看现在人家要把你解雇了，为什么要给你 pink slip？ 为什么要给你红颜色的纸呢？那我认为就是跟过红海有关系。No， 红纸放到红海里面就变成 pink， 就他给你一个 pink slip， 就告诉你从老板的底下怎么样得自由了。这当然我自己想出来的。嗯，大家一得自由到了这个旷野，那还讲不讲？你从前是我的上司，讲不讲了？不讲了。哎，那这个东西一去掉之后，人与人来往要有什么基本的规矩啊？是不是？这犹太人很聪明的，你不讲理的话，你不替他写好的话，他自己有一套歪理的。我现在养两个女儿，那孩子越小，什么东西越少啊？歪理越少，对不对？小孩子是不讲理的，可是长到一定的时候，他一定最喜欢干什么？从不讲理的人变成什么？最喜欢讲理的人，因为他发现这个理很好讲。什么叫做合理？你知道吗？人、一、口。什么叫合理？就嘴巴长在你的脸上，你怎么讲得通就怎么合理，对不对？ 哎，我每天他们都有新的道理讲给我听。但这个以色列人人与人之间来往到底怎么来往，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规矩是什么，那你就想了，你要找这些东西的话往哪去找啊？往摩西以前还是往摩西以后啊？往摩西以后，往摩西以后。那摩西以后如果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从实践的比例来讲的话，跟人与神来往占多大的比例啊？至少80%-90%。换句话说，有一个驳不倒的理，就是说什么，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所谓虔诚的基督徒，是在于你怎么对神，还是怎么对人呢？怎么对人，不是在乎你怎么对神。对神的事情很简单，不要拜偶像，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简单的不得了，没事了。剩下的通通是什么，你怎么对人。那如果摩西以后是讲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那摩西以前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这个创世纪很可能是讲什么，讲什么，讲家庭，对不对？所以我跟小贝在那边做这个所谓两个男人一台戏，因为良友电台让我们做有关于家庭伦理的节目，我们就在押宝了。我说哎，那就创世纪里面每一个故事都跟我们今天的婚姻生活有关系。我说你这不是胡扯吗？没胡扯，你怎么这么大的信心？不，这不需要信心，这有一个什么驳不倒的理，这有一个驳不倒的理。那整个世代记下来，你想想看，神跟亚伯拉罕来往，其实这句话准不准呢、啊？这个神跟亚伯拉罕来往主要在哪一部分跟他来往，在他的什么事业还是婚姻呢？婚姻不是他的事业，对不对？神跟以撒雅各来往主要讲他的种田，还是讲他娶太太生孩子啊？娶太太生孩子，对不对？你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代哪一个人婚姻最幸福啊？哪一个婚姻问题最少？以撒有个好太太。这有个驳不倒的理是什么？亚伯拉罕几个太太，一夫一妾，一妻一妾，对不对？雅各呢，不是一妻一妾，雅各呢，二妻二妾，是不是？以撒呢，一夫一妻。所以你太太要娶小老婆，有一个驳不倒的理，你说什么？一个太太最好。你说要是你找麻烦吗？对不对？当然我有点在跟大家胡扯，可是你要晓得这个是驳不倒的理，他不会错的。我们今天所遭遇到一切婚姻里面的困难，你从亚伯拉罕数到雅各，大概都跟你讲完了。从夫妻相处到教养儿女，到你家庭里面会遇见的困难，怎么做一家之主，怎么做一个好太太，哎，你们夫妻两个人的平衡关系到底在哪里，我跟你说啊，肯定在这里面跟你讲的差不多了。不是说以后的圣经不讲了，但是当时创世纪里面神跟人来往是非常专心的，在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里边跟他来往，那个时候好像其他全世界的人都不在一样。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们在今天过日子也是一样，是不是？有一天我们需要这个东西，好像全世界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你回家就是和你先生、和你妻子、和你的孩子过日子。这个日子怎么过，怎么样在这个过日子里面能够把神的恩典带进来，你得去读圣经了。怎么读？从这里边读，从这里边读，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叫做驳不倒的理。好了，等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你想想看，神是给他了摩西至少两次，其实不止这两次，最大的你看起来他有两次上山。第一次上山领了一个东西叫做十诫，第二次上山领了一个东西叫做会幕。所谓会幕呢，就是给耶和华造了一个，搭了个帐篷，里面有约柜，然后耶和华就借着这个会幕的搭成呢，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对不对？所以你说哦，然后呢借着这个会幕的同在，到了摩西死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了应许地，对不对？好了，那现在又有好多的驳不倒的理已经在这里面了。你认为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下放出来？为什么要给他这个 pink slip 让他们到了旷野？为什么？要他们干什么？要他们做什么？ 当时以色列人的想法就是说啊，神要领我们进那个牛奶与蜜的 America， 对不对？应许之地嘛，美国一样，要过了河，过了太平洋，就到了美国了。那神如果还没有把我们带进去，或者到了这个应许地，没房子，没吃的，没住的，那就不行了。这主要就是神的心意。其实不是，有一个驳不倒的理，是哪一件事情在先？当然最先是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是直接领他们过河吗？还是先要他们有一个会幕，让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当我住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就和你们一同过去，我就领你们进那个应许之地，是哪一个？这驳不倒的理当然就是第二，这是这个啊，不是说神领了百姓出来就要百姓进应许之地，就要他们给好日子过，不是的，不是的。从埃及地到应许地中间这个过程最最重要是什么？神要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什么？驳不倒的理，驳不倒的理。那埃及地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从前我们还在最终为奴仆，我们的应许地是什么？天上的国度，在那个地方夫妻不吵架。这个夫妻不吵架一个根源就是怎么样？不娶不嫁就不吵架，这个是这样的。你要娶要嫁就会吵架，好了，神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有荣耀的身体，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永远的侍奉他，永远与神在一起，很好。现在是不是就是这样？现在是要干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当然我们是朝那个方向去，可是在朝这个方向去的时候，如果你会读圣经，那你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其实第一重要什么事情啊？让神住在我们的什么？哎，不一样，让神住在我们的心里，让神与我们同行，还是让神住在我们中间？哪一个？中间呢？中间呢？这非常不一样哦。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尤其中国人一信主啊，这个观念很强。因为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与神来往或者是成仙得道是几个人做的？一个人做的。东方人都讲，韩国人喜欢搞这什么祷告山啊，是不是？怎么样叫做好的教会？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敬虔的不得了。我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人，他是在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就是专门讲这个追求主啊祷告的聚会，加州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聚会里边啊，他在里边很有服侍，已经好多年了。那我还认识一个人呢，是我们刚在 Galveston 以前第一批得救的弟兄姐妹，他们现在也在那个教会。我说，哎，那你们两个都在一个教会，你们认识不认识啊？哎呦，那他答案是什么？他说我们在里面都是很专心追求主，所以彼此不太认识。我说这个东西，您这个东西有个驳得倒的理，你知道吗？不对劲了，不对劲了。信耶稣不是叫你成仙得道，你怎么知道不是？你怎么知道这东西不对了？圣经里面有驳不倒的理。主要的事情在旷野里面，主要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让神住在我们中间。哎，你今天想说我信主，我先生就不信主，或者我太太就不信主，我怎么跟他传，他就是不让耶稣住在他们的，就是不让耶稣住在他心里。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你必须先让耶稣住在你们中间，耶稣才会住在他的心里，他才会把这个心打开，他一定会把这个心打开。如果主耶稣来了，天天在你家，你先生信不信？你丈夫信？你太太信不信？那肯定就信了。那主耶稣为什么天天不住你家呢？哦，那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不认识主。肯定是谁的错？肯定是你的错，这还用讲吗？这还用讲吗？对不对？你这得明白。你不明白，你说为什么我爸妈不信主，我配偶不信主啊？我天天替他祷告，不是要你天天替他祷告，是要你天天把主带到你们中间。嘿，这个事情不难的，很辛苦，但是不难。除了家庭啊，除了我们个人，你知道你要把主在，你要让主住在我们中间，主一定要住在你的心里，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讲。可是当你要传福音，什么是传福音呢？把主带到我们中间来，人家才会遇见主嘛，人家才会信主嘛，要不然听你讲个道理没用的，就好像人家以前给你传一样，是没用的，没用的啊。那么神住在他的子民中间之前，他第二次上去才给他们这个所谓会幕的规矩啊。第一次上去先给他一个什么十诫的规矩， 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讲了有一个伯布岛的理，就是80%是对着人的。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打上基础，才能够谈到什么神住不住在我们中间呢？那你再从圣经的顺序来看，如果亚伯拉罕他们在家庭里面神与他们来往在先，在百姓中间神住在他们中间在后，那什么是什么的基础啊？是婚姻是教会的基础，还是教会是婚姻的基础啊？婚姻是教会的基础，是不是？以色列人这群奴隶乱七八糟，全部都是老乡就是了，是不是？一群老乡凑在一起开同乡会，那是很热闹的，那吵起架来很凶的，是不是？这一大群浙江老乡在那旷野转转转转转，以后才进去建了一个国度，是不是？所以哪一个是哪个基础啊？是国家是教会的基础，是教会是国家的基础啊？教会是国家的基础，对不对？你教会好了，社会就会好；教会不好，社会不会好的。这也是个伯布岛的理，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啊，今天我们白种人的弟兄有个很傻的事情，但不是说他们傻，而是说他们很执着，很好。本来你想想看，他们当初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尤其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机会去看他们从前怎么过日子。比如说我开出去，我都不喜欢开 interstate， 我喜欢开那个 state farm road。为什么？是经过这些小城啊，会看看他们怎么过日子啊，很有意思的。你完全回到从前的想象里面。像我那天啊，我开车去接女儿，他们这个这小孩子念书太麻烦了。是不是？起先呢，他就是 locally， 是不是？今天学校有运动啊，明天学校有打球啊，那你就千万不要给他参加什么东西，一参加你就上当。就是不管是游泳、打网球、打篮球，你就开始就跑了，跑跑跑，而且这个东西越跑越远呐、啊，是不是啊？你女儿参加一个什么考试考得很好，你千万别高兴啊，这个考得太好了、啊，还要去 city， 去了 city 还要去干什么？去 state， 哎呦 ，state 谁开车带他去啊？你那他们那个合唱团唱的是，哎，我也不能说难听了，但是就实在也没怎么样，还上了 state， 上了 state 我就得开到哪里去呢？开到 temple， 在 Waco 跟 Austin 中间，然后我那天还需要经过 college station， 所以我就走小路，开开开开开开开，开了一半车子不跑了，哈，那真是荒郊野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听到一个公墓面前就不跑了transmission 完全死掉了，叫 Triple A 来拖了，拖的时候就在那等啊，我就跑到公墓对面去，对面那个小公墓去看，哎，那个小公墓真有意思，很小很小，大概了不起大概五六十个坟嘛，在那里全部都是德国名字跟这个波兰名字，可能还有一些捷克名字，我想大概是三种。因为 Brian 这代 Hill Country 啊，据说从前美国在冷战的时候找间谍都从这边找，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欧洲背景的，他们来这边种田的，来这边种田的，看他们的名字就晓得了。哦，那个小坟场很简单，就是铺点石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墓碑。哎呦，看的真的是很有意思。我看的最感动的是一个什么，你晓得吗？一个人。啊，里面好多，他要插个小国旗就表示他是退伍军人，好多人都是二战的时候的退伍军人，还有一个墓碑上面刻个大飞机那种 bomber， 有没有？前面是那个格子窗子那种 bomber， 他是开 bomber 的，死在那里。有一个在 Pacific， yeah， 这是太平洋战争死的，1946年死的，对，他死了。刻的名字在那个地方，什么东西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啊？旁边你知道葬的谁吗？葬的他太太，1989年死的，你知道吧？这东西让你在今天的社会你看的，其实让你说不出话来。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信心呢？那个叫做爱，那个叫做信心。他死了就葬在他当初的先生旁边，他就守寡一辈子。那是个见证，你知道那个地方是连草连树都没有，旁边的田都开始发芽了。所以我在想，到了复活的那一天呢、啊，哪一块田发芽，这块田都发芽，全部都是信主的人，全部都是信主的人。啊，所以圣经就讲说，往居丧的人家里面去呢，胜过往那个办喜事的人家里面去。 看看他们给你很深的感触，给你很深的感触。但是他们当初是怎么过这个日子的？他们好多人都是1889几年1880几年生的，很老的人了。他们当初来到这块地的时候是没有东西的，他们就种田，然后他们就需要干什么？给孩子受教育，然后他们需要组织什么？自己的政府啊，他们需要保卫他自己啊。你现在开车到 Waco 旁边，到 Waco 去，快要到 Waco 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 historic marker， 你停下来看，就是那时候有一家人被印第安人屠杀。OK， 那中国人在那地方就不盖房子了，你晓得吧？就中国这块地，哪块地上没死过人？你想想看，只是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得不到那个力量。他们这些信主的人呢，他们在这边真的是能够得到力量。他们为什么现在你说这个美国人，他们说要枪支又枪支，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们住在乡下的人，他真的是要枪支啊，他真的是要枪支，这是给他们的一个保障。住在那块空地上，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办？强盗来你怎么办？可是你想想看，他们当初这个小社团种田啊，今天早上我带我岳父去吃饭，我们在讲恩典。他说：“你说什么是恩典？难道这个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上帝就会帮你把事情办好吗？”后来我们就在跟他举例子，恩典是什么？就是农夫拼命去种田，啊，什么都做对了，可是天不下雨，那个叫做恩典不够，对不对？超过你的控制的嘛。他们就是像一代一代一代的这个地方住下来，儿女讲什么话需要决定。后来来拖车的是一个波兰人，第三代的波兰人，那个波兰名字很奇怪。我说你是不是波兰人？他说对。说你会不会讲波兰话？啊啊。说那你跟你们是第几代？他说第三代。他说我祖母不会讲英语。我说那你不会讲波兰话，所以你们就不讲话。他说对。你看他们第二代第三代虽然一点点痕迹没有了，这个波兰人100%德州佬，一口德州土腔。我这几天还问我女儿，还问我说爸爸我讲话有没有德州腔啊，我说大概有一点吧。可是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我就听见我自己也是满口德州腔，德州的土英文。你看他们很有意思，他说他一辈子就在这个地方啊，小孩子上学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过什么日子，什么叫做牛仔裤啊，你想想看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他们自己要决定。那这个决定的中心是什么？他们这些人彼此素不相识，搬到这个地方来，他们决定的中心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说传统上我们把美国人叫做基督教国家？为什么？他们借着这个东西来建立什么？有一定的顺序的家庭，他们的小社区，这个小社区的基础，尤其是他们的什么教会。所以你到现在去还看得见了，再破的小城，它有什么相当规模的大教堂。那当初他们干什么都在这里边了，是不是？从这个小小的教会发展成社会，这个社会连接起来成为一个什么国家。这个国家的年纪很短，他们没有出过一个叫做孔老夫子的人，可是他们比我们中国人有礼貌太多了，对不对？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啊。那你不用羡慕他们，其实你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中国人住在这里和他们当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不一样。那不一样啊，其实就是说你不用种田，你到沃尔玛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其他的一样不一样？一样。你们有没有中文学校？有，是不是？有没有教会？有啊。家庭问题怎么办呢？那你劝劝我，我劝劝你嘛，是不是？所以丁青的生活必须，丁青的家庭生活必须是100分，要给大家做榜样，你做老大姐嘛，是不是？他不说话了。这里面你越是这样看，你就越开始知道哦，这个圣经跟我们关系大不大？关系大。可是你一定要会读，你不会读你就麻烦了。你生个儿子怎么养？生个女儿怎么样？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跟我们讲了一些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麻烦，你不知道到后来一定出问题。雅各的儿子出问题，对不对？以撒两个儿子有一个出很大的问题，亚伯拉罕跟他妾生的孩子也出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夫妻之间也有问题。这些问题，从这些问题中间，问题不是问题啊，问题能不能解决那个才是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引进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之后，你还要建立教会。啊，建立教会是什么？神带出来就是带出来的，对不对？像佩拉朗我们这个地方，哎，你说这个成立教会呢，这是不是出于主的意思？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必要去判断？没有必要去判断。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开始有一小群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一起怎么样啊？在什么？ 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是不？除了我之外，可能你们每个人名字都叫出来了，都搞清楚了，是吧？所以 Kim 称我为 guest speaker， yeah， guest speaker 不用把每个人都搞清楚的，这个就成了一个实际的，这个成了一个实际，这件事情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我还记得我们在第一次在 Galveston 那时候，1991年嘛，那时候一批大陆来的年轻的夫妇，他们信主，他们自己就在谈话，他说：“哎，我们现在就开始感觉到我们和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还没信主的家庭，大家都是年轻夫妇啊，有很大的区别。”我说：“你们再看10年之后，你再看那个区别有多大？你知道，到了下个礼拜他们是成立教会20周年，这他们好多人要飞回来，你再看那个区别有多大？”大的不得了，不在你身上，在你儿女身上。当初有没有这个教会的生活，跟后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是不是？所以你看，马欣跟爵位家，说不定将来还结为亲家，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不是？但这些事情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讲，神对摩西讲，对不对？寻求我的。一人的后代，他要对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信主你一家都必得救？怎么知道的？圣经也知道了。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因为亚伯拉罕信主，他一家得救了没有？得救了，得救了，他整个的后代叫做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了。这是榜样，这是驳不倒的理。你既然和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因信与神同行，那么神给亚伯拉罕一切的好处，会不会不给马逊？不会。会不会不给马顿？不行。你全部得给他要。所谓约，就是不但你要遵守，谁还要遵守的？神要遵守，只是你要内行啊。你不要不内行啊，看亚伯拉罕就想去娶个小老婆，你不要这么不内行，你要知道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对不对？好了，这时候你大的架子起来了，你就知道在家庭里面，在族群里面，在社会之中，在教会之中，到底它的重点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神要与我们同行。那上次和大家讲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在哪里啊？天上的神，神从天上呼召亚伯拉罕。摩西的时候，神在哪里啊？那弟兄姐妹都不喜欢读利未记，利未记第一句话是什么？利未记第一句话是什么？它其实是一句惊天动地的话，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哎呦，你们想过这事情？本来耶和华从哪里呼叫亚伯拉罕呢？天上。耶和华从哪里呼叫摩西啊？从起先也是天上，后来耶和华说，我下来特要领我的百姓出埃及，特要差派你去领他们出来，他们出来以后要在什么地方服侍我啊？在这山上服侍我。他就看见耶和华在密云黑暗在火焰中怎么样啊，降临在西奈山上。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哦，这个耶和华其实就是外太空人，是吧？这种读圣经都是脑筋有毛病，没办法，呵呵，他就读出这东西了。其实最重要的在这里边，你看见有三个步骤：天上的神到了山上，山上的神到了哪里啊？到了会幕中，到了百姓中。这是不是驳不倒的理？这是驳不倒的理。你读懂了，你就明白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你怎么样带领弟兄姐妹啊？是带他们上山吗？是他们上天吗？不，是让神能够切切实实的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行，对不对？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婚姻生活出了问题，哎，来找我们劝解。其实他们传道人很简单，通过最不负责任的就是传道人。你只要知道怎么跟他讲，是不是？这做太太的就讲了他先生怎么不好，做先生就讲他太太怎么不好。那做先生的当然有10000个理由啊，是不是？就问他说，哎，那你太太，这个话有点亵渎了，但不，他知道我的意思。你的太太如果嫁给主耶稣，你觉得他会不会有这么多的 complain？ 那不会，那不会。那问题就在你身上了。你要像主嘛，对不对？你要像主啊，基督怎样爱教会，丈夫也当怎么样照样爱妻子。这很多 弟兄就是只会背上联，不会背下联。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再读，再读下去他就不敢讲话了。这一切其实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但是你要把那个驳不倒的理给他抓住了，驳不倒的理抓住了，你圣经就会开始对你开门了，你读就能够读对方向，读出东西来啊。所以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在弟兄姐妹成长的阶段里面一定要鼓励他们读圣经，因为你要是没有这些圣经的根基，你通通变成道理，通通变成别人的经验，那你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是不是？现在有很多的教导就是说，哎，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意思，回家祷告。哎呦，这东西很害人，你回家祷告什么？你怎么知道祷告出来是什么东西？这么多的榜样，照着圣经的话，如同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是到处都是。你还看不懂的话呢，那不行，那不行啊！尤其我们现在这些上过洋学堂、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人，你现在没有理由看不懂。圣经通通是白话文，通通是写的，要你看得懂还是看不懂的？看得懂的，看得懂的。你说罗马书太难懂了，这个话对不对？这话对不对？你当然见了保罗，保罗就说：“哎，他们小学都没毕业，我写信给他们，他们看得懂。你现在留学了，念了博士，你怎么会说我写给你的信你看不懂呢？这是驳不倒的理吧？这是驳不倒的理。主耶稣在山上教训百姓，那些百姓，请问你他的程度是什么？对不对？肯定就是一些种田的、放羊的人呐。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主耶稣跟他们讲话是叫他们听不懂，还是叫他听得懂呢？除了比喻之外，其他都是叫他听得懂，很清楚的道理。有没有跟他说你回去看看唐崇荣怎么讲？有没有？没有，上个神学院再来听，从来都没有。这是驳不倒的理。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话，你要是不懂，那肯定不是神写的太深，而是什么？我们压根儿就没想去懂，这根本就是借口，对不对？好吧，你一旦懂了，你一旦这个大树林子看见了，大的方向定下来了，那你再慢慢的去找，你就会找到这个与神同行的诀窍，借着这些与神同行的诀窍，慢慢就可能会开始体会到这个诗歌的作者他们为什么写出这些东西来，因为那些东西真的是你可以体会到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这样讲一个大概，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那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我们唱的这个，我们唱的第二首是第几首啊？十八首啊，你把十八首你看看啊，他第一节他说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请问你改变了没有？你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我的生命有何等减价的小改变呢？还是有奇妙的大改变？这个你一定要答，对不对？你不能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可是我的生命呢没有什么奇妙的大改变，那谁出了问题啊？肯定你出了问题。我九牧的光辉今照耀我魂间。哎，你说这个九牧的光辉是什么东西？就翻得这么文绉绉的，那个光辉是什么样的光辉啊？圣经里边那些人物与神来往的所得到的荣耀，所得到的光辉，你看见了你觉得很羡慕，你在诗歌里面唱到了，你看别人你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人好像信主信得这么轻松，是不是？我很羡慕这个，今天应该照耀在你的魂间，照耀了没有？没有照耀的话得回家了，好好的去想，好好的去祷告啊，不要就是唱一唱好像没有用啊，是不是？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之滚滚。这个当然讲的我觉得是稍微有点夸张了，但是至少也应该怎么样啊，也应该像洗澡水一样滚滚嘛，是不是？你不能太不好意思了，这种太不好意思。我常常问这些学科学的弟兄姐妹，我说这个蓝的加上红的变成什么？哦，变成紫了。汽油加上火会怎么样？烧起来。这个钠放到水里面会干什么？嘣，会爆炸。人遇见神应该会怎么样？他答不出来了。人遇见神，哎，没事儿。但是旧约里面一个人物扫罗做了王，撒母耳高他。下一次出场的时候，扫罗干什么？正从田间赶牛回来。哎呀，这个人信主没信主啊？照常干什么？赶牛。什么叫做照常赶牛？你晓得吗？ 就像我们这个样子，叫做照常赶牛，对不对？所以你先生要是整天光知道上班，你就说照常赶牛，完全把他讲得淋漓尽致。他不是不信，不是不认识神，但是整天照常赶牛。然后第二节他说，我的什么良心已平安。你良心平安了没有？什么叫做良心不平安？那就看你这个人从前多坏，对不对？我从前是很坏的，坏到什么地步呢？就跟你讲，我会没事的时候，不是没事的时候，睡了一半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突然开始很大声的自言自语。为什么？从前做的亏心事啊，照圣经讲的，我的罪孽追上我。你没有在想那个事情，那些尴尬的事情，那些对不起人的事情，那些讲的让你自己都很不好意思的话，那个丑陋突然回来了，你想起来那是你，哎呦，那可是难受。你根本就来不及，你就开始自言自语，自言自语。很多人就是年纪大了，会有这个毛病。什么叫做良心已平安呢？突然你知道了，好像什么叫做罪担脱落？那真的是那从前的罪的控告不在了。你知道你的罪孽被投在深海里。那假如你信主了，你还有这些事情回来，那很可能需要去把它办一办喽。哦，欠的钱要还啊，说的谎要去认啊，哎。做的坏事要去赔哦，是真的哦。你做完了，保证你良心不再控告。你说那多尴尬啊！主耶稣钉十字架，尴尬不尴尬？尴尬，非常尴尬，是不是？我罪恶的捆绑从我身怎么样？脱掉50%还是30%啊？全脱掉，脱掉了没有？如果没有，谁出问题？你出问题还是神出问题？你出问题，你得到救恩没有？你受洗没有？如果你已经得到救恩，已经受了洗，这些东西应该是你真实的经历。你剩下的事情就是欠的要去偿还，错的要去补，就是这样。第三节，感觉中的福乐竟变味又失色。你看，这个是既变色又失味，写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了能不能够说阿门？如果不能说阿门，你麻烦了。刚才有人问说，哎，基督徒做什么消遣，做什么娱乐？很多的基督徒给他的答案就是，我已经不再觉得我需要消遣，我的消遣就是到教会里边，我的娱乐就是给弟兄姐妹做做菜，很好玩的，是不是？他说你不看看球，不打打电，不打打球，不看看电影，不是以前的那个捆绑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失味又变色。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要去祷告，生活上的思虑也不能再缠累。请问你这个对你是真的是假的？你要诚实，你要在这些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可是我跟你讲，他很可能就葬在这附近哪个小墓地里面，你去看就找到他了。真的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无穷的活泉我里面已饱足，因已有甜美爱，不再感生活苦。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哦，回到主面前好不好？这是应许，而且这个应许还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什么高深的道理，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物。旧历史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这有福的盼望吸引我，直往天，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啊！你能不能说阿们？对不起，好，让我们一起再唱一遍好不好？我想你